生命读经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六节，大臣的儿子第五讲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，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。有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，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。耶稣就对他说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那大臣说，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。正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迎见他，说他的儿子活了。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，他们说昨日未时，热就退了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，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，是他从犹太回来以后行的。今天我们要交通这个大臣他蒙恩的第三点，也就是四十七节，求他下去，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。这是他刚蒙恩时的一个情况。他的想法是主跟着他一起去医治他的儿子。很多时候我们也都是按着我们的想法，希望神是这样帮助我们，那样帮助我们。我们总以为主要亲自一起下来，或要按手，或要有某一个动作，我们才会得到帮助，才会得到医治。但我们要记得，福音书中有35个神迹，而每个神迹都是不一样的方式。我们是不能用一个方式一个公式将神的儿子套住。神是很乐意的帮助我们，但不是按着我们的想法或者方式。列王记下五章中提到有一个人是叙利亚国的乃曼，他当初要来得医治时，他来到了伊丽莎的家，结果伊丽莎连见他都没有，只差遣使者告诉他去约旦河沐浴七次，他就必复原。结果乃曼却生气的走了。在第十一节，乃曼却发怒走的说，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，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，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。大家看见了吗？这个就是他骄傲的地方，他有他的想法，有他的看法，有他的成见。他甚至认为要来得医治都必须按着他的方式。最后是他的仆人来劝他，他才顺服下来。而当他这样祈求时，主是怎么说的呢？48节，耶稣就对他说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不管怎么看，这一句话总不是客气的话，甚至带着责备。大家先回到这一位父亲的感觉里，当他说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，他已经耗尽了他的力量，而从加百农要走到加利利来也需要一段很长的路程，他正发出了一个痛苦的哀求。但是最先得着的却是主的责备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你们虽然是说给大家听，但也包括了这一位身心俱疲的父亲。大家想，如果我们是这一位父亲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是生气转头离开吗？会不会感觉主没有同理心呢？会不会要顾全我们大臣的一个尊严呢？那么他怎么反应呢？49节，那大臣说，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50节，耶稣对他说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我们要注意，这是他再一次的祈求，他并没有因着主耶稣的责备而离开，而他第二次的祈求仍然是希望主跟他一起下去。这表示他的信心是不完全的，他只能够信主能医治，不信主的能力可以越过时空。当然主也很能知道他这时候的境况与软弱， 就对他说，回去把你的儿子活了。我们要晓得，主是医生，必然不会拒绝病人。主的确很乐意施恩给人，很乐意解决人的问题，但不是按着人的想法跟方式。而主讲的话那么重，是因为要医治孩子之前，要先对付人里面的不幸。就像是一个挨辱的父亲，他的女儿快死了，主要在他女儿复活之前，必须将所有不幸的因素撵出去。最后我们来思想，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会来祈求他吗？而我们遇到挫折时，能够继续的祷告吗？希望大家可以更深的了解，当我们祷告时，我们的态度是要让神来做他要做的事，而不是让神来做我们想做的事。盼望我们都有信心来承接神所有的应许。愿神赐福大家。